第五章，晚明盛清的中欧贸易格局下，澳门与广州的离岸贸易。从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建立贸易据点，到19世纪40年代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中，贸易纠纷一直是中国与欧洲列强矛盾冲突的焦点。贸易纠纷牵涉规则问题、权力问题、宗教问题。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朝贡体制来维系经贸和政治关系。葡萄牙人当然不满足于仅在广东假冒朝贡之名进行贸易，也不满足在粤、闽、浙从事走私贸易，他们一直在伺机争取更好的商贸待遇。1557年前后，葡萄牙人获准在广东自由贸易，对澳政策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才最终确定。嘉靖末年，明廷内部围绕澳门政策已起争议，而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极为恭顺的态度和不时的贿赂，得以继续在广东官府的默许下生存。葡萄牙人曾助明朝军队驱逐海盗，这也是广东地方政府许其活动的一个原因。此后，中国与葡萄牙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澳门进行。1578年，广东地方官允许非朝贡国商人于每年夏、冬两季定期到广州贸易。此后直到1640年，葡萄牙人都被许可在广州贸易。一、澳门、广州的离岛货站。澳门贸易是16至17世纪葡萄牙人，间接也有西班牙人，对华贸易的主要渠道。但是，澳门离岛孤悬海上，只能作为通往内地市场的中转站。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转站，将东南亚各地的胡椒大量贩运至广州，此外也将欧洲毛纺织品和印度的琥珀、珊瑚、象牙、白檀、银块等运到广州。与此同时，从广州购买的大批中国丝绢则销往南洋和欧洲，澳门好像成了广州的离岸贸易货站。作为广州离岸中转站的澳门，这段时间最为繁荣，它通过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扮演着沟通中国与世界市场的重要角色。这些航线中最重要的有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日本航线、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第一条航线经过澳门、马六甲、古里、科钦、果阿、好望角、里斯本，将葡萄牙的主要东方据点连为一体，构成葡萄牙海上贸易的生命线。16至17世纪初，来自欧洲的大帆船船队载着纺织品、玻璃器皿、钟表和葡萄酒等物品，在果阿和马六甲交换以香料为主的土产，再驶往澳门进行对华贸易，常常满载中国的丝绸、生丝、瓷器和药材返回里斯本。在当时的欧洲市场，生丝利润可达 150%，瓷器可达 100% 至 200%。 同样是通过这条航线，里斯本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第二条航线得益于中日两国正常贸易的中断。中国政府因倭寇之乱于1557年禁止中国商人与日本贸易，即使隆庆、万历年间开海，大多时候也禁止与日本贸易。而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定期往日本贸易，所以1550年以后的葡萄牙长期垄断中日贸易。葡萄牙人借机大力发展对日中介贸易，廉价收购中国的黄金、生丝、绢织物，换取日本的小麦、漆器和船材。纺织品是向日本输入的最重要的中国商品。葡萄牙人同时也换取大量日本白银，作为周转资本投入中国市场。葡萄牙从事中日居间贸易，获利丰厚。1637年的销售收入几乎是1600年销售收入的九倍。荷兰人在垄断对日贸易前，始终不能在这一领域与葡萄牙人争雄。第三条航线在1580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之后开始被利用，可看作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延伸。西班牙占据菲律宾后，与中国的贸易也逐渐增加。华商自1571年开始往来于中国与马尼拉，以同西班牙人贸易。1573年， 两艘西班牙大帆船在中国丝绸瓷器自马尼拉驶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的开始。此后直至16、17世纪之交，每年有二三十艘西班牙商船到马尼拉，每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人约1000名，每年抵达马尼拉的中国船只数量呈增长趋势。1596年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已多达 1.2 万人。不过随着1582年澳门成为大帆船贸易的新端点，菲律宾西班牙人的对华贸易多少被澳门葡萄牙人侵占。因为自1583年起，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抚慰因联姻而被吞并了的葡萄牙，不仅允许葡萄牙人继续享有以前独占的贸易权利，还将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放任葡萄牙人垄断，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则不顾一切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在1590年扣留了菲律宾总督派往澳门的一艘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强硬态度迫使菲利普二世在1595年明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与中国直接贸易，以免损害自身利益。1580至1643年是中国与马尼拉贸易的极盛时期，共有1677艘中国商船到马尼拉交易，平均每年 26.2 艘。1644至1684年，受清朝海禁政策影响，来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只有271艘，平均每年 6.6 艘。1684至1716年略有复苏，每年抵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在20艘左右。1717年清政府颁布赴南洋贸易禁令，又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竞争，此后到1760年到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年均 12.5 艘，一共549艘。到了18世纪晚期，来马尼拉贸易的商船变成以欧洲商船为主。1797至1812年，中国商船年平均数降为8艘，后来继续下降，1870年以后则不再有中国商船赴马尼拉。西班牙国王在18世纪组建的皇家贸易公司虽然未获成功，西班牙商船在18世纪却仍在墨西哥和马尼拉之间奔忙。1565至1815年间，每年总有一至四艘，以两艘最常见，西班牙大帆船往返于太平洋两岸。1784年则有13艘商船到达马尼拉同中国贸易，吸引西班牙人的中国商品主要为首饰、黄金、丝绸、瓷器和其他一些手工艺品。二，巴达维亚通往广州的中转站，广州对接欧洲人生意的另外一个重要城市是巴达维亚，今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心城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前身。荷兰于1619年在爪哇建巴达维亚城后，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东方总部设于此地，此后荷兰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可分为帆船贸易、直接通商、三角贸易三个阶段或三种类型。1689至1717年是帆船贸易时期，而1723至1740年是帆船贸易与其他贸易并行时期。17世纪前半叶，巴达维亚多次遣使中国以开辟贸易，但成效甚微，后又卷入爪哇王位继承战争，导致对华资金锐减，于是在1689年决定放弃赴中国直接贸易。与此同时，中国自1686年起海禁松弛，之后每年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帆船来巴达维亚贸易，为荷兰人坐享其成提供了条件。帆船贸易时期，每年来巴达维亚的中国船只远多于之前荷兰公司每年派往中国的五艘船。1684至1754年，自中国来巴达维亚贸易的船只总计853艘，个别年份没有数据，平均每年 11.5 艘。中国商船会在巴达维亚购入大量热带产品，特别是胡椒，所以荷兰公司通常不用准备大量白银，有时还能享有小额贸易顺差。例如18世纪头10年，每年能享有3万至14万两白银的顺差。